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个今天是抽空时间哈，今天有时间抽点空。有些群友说你能不能把那个徐州八个孩子的母亲那个的事说一说啊？好，那么我今天就抽十几分钟时间把这个事谈一下，好吧？这个事自从1月28号。在微博上这个亮出这个视频以来，这个引起这个全世界的关注啊，那个当然是所有的国际主流媒体都投以关注的目光，这个关注中国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在，在外交部发言人标榜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这么的幌子之下，竟然有这种江苏徐州这个丰县这个对一个啊，竟然有这个有这么一种非常原始的这个状态，对一个女人仅仅把她当作生育的机器来虐待，用铁链子把她脖子给拴起来，然后关在一个又冷又阴暗的又潮湿的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房间里啊。这个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好几天就没有睡过安稳觉，你知道吧？所以感到心里非常的忐忑不安。竟然在当代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标榜要做一个这个主宰命运世界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国家，竟然有这种现象存在啊。那么这个现象我的反思了很久，我看了一些材料哈，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徐州这个地方存在，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同样有相当多的这种拐卖，被拐卖的妇女这个案例啊，其中我看见有甚至有博士研究生的哈，还有硕士研究生的，当然还有女大学生的，被拐卖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然后当做了很多年的性奴啊，后来有少数的情况被解救，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被解救的啊。所以我非常荣幸地看到我们群里面绝大多数群友非常有正义感啊，非常为这件事出来就是讲出自己的这个正义的诉求，这非常好。我感觉呢，我们的施政权呢应该对这种事应该挺身而出啊，不要沉默啊，大家都出来发声的话，那么给这一个执政的这个政党给适当的压力，他就会不得不做出回应，对吧？那么昨天有好几个群友要求我把这方面事说一说啊，因为说实的话，我是在国外啊，对国内的事情了解的不是很透彻，也仅仅是从媒体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啊，阅读一些国内的这个微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外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应该说是我所看见的，如果是基本上是跟你们此刻看见的基本上是没什么区别啊。我只是从这个从一定的角度去思考一下，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说，好吧？好吧，我就开始说了啊。那个大家对我讲的有什么看法，可以提出来，可以提出批评和好的建议，好吧？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从徐州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的风波啊，透视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啊。人权问题大家有什么知道啊？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啊，包括欧盟啊，这个每年都会把中国列为世界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啊。它是列为第一类、第二类、三类，第三类是最严重的啊！中国每年都会列入这个第三类的国家，指责中国在阻止人口贩卖的问题上没有做出重大的努力。也就是说呢，这个中国的政府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来保障这个改进这个人口贩卖的这个程度啊。1月28号就是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啊，之前吧，那个农历新年大概是1月30号，对吧？也就是说在农历新年大年除夕的前两天吧，这个报道出了这个徐州这个丰县这个这么一个 一个女性啊，就是叫做姚某霞吧，她那个董某明给她起的名字、啊，被关在一个非常阴暗的潮湿的这个房间里，被铁链子拴住的这么个女性的这个悲惨的现状。好，咱们接着说哈，刚才我的同事找我一点事情啊。那么刚才说到那个这个曝光之后啊，就是2022年1月28号有一位新浪微博的用户，他的名字是叫世段小姐来了这么一个名字，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董某明啊在这个房间里给他的孩子穿衣服，给他喂饭，然后旁边那个离他比较不是太近的一个阴暗的房屋里面，他的妻子就是所谓的杨某霞，这是董某明给他叫的名字啊，被董志明啊，他的董志明啊，被一个狗链子锁在这个房子旁边的一个破的房子当中。这个女的没有穿鞋，对吧？这个杨某霞呢，这个没有穿鞋，头发凌乱，面颊黝黑啊，那个馒头随手都扔在这个土炕上面。因为这个徐州这个地方是个中国的北方嘛，是吧？土炕这个非常落后的一种睡觉的地方。那么这个视频被迅速的被转发，引起关注。此时正好是中国的民众准备庆祝农历新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啊，视频引发了大家的愤怒的情绪和极大的震惊。那么这个让我们这个社会再次关注中国的基层的女性和残疾的残障的人士的这个生活状况和权益的问题，也就是他们的人权呢，就是西方国家一再指责的这个中国的人权，就是包括这方面的东西啊。这一段在中国网络疯传的视频当中啊，一个中年的妇女在无门的房间里啊，表情茫然。虽然这个时候是正值冬天的寒冷的季节啊，这个徐州那个地方是很冷的冬天，对吧？穿着这个女的呢，穿衣很就是一两件那个单薄的衣裳啊。你看她那个谁董某明啊，是穿着大衣的，穿着鞋的，穿着厚的裤子的。啊，更让人震惊的是什么呢？是他杨某霞的脖子上拴着一个很长的一个铁链子啊，而且这个铁链子是挂在墙上的，被锁死的，对吧？这个社交媒体这个音频这个视频被转播之后啊，这个引起大家的这个极大的震惊。这个拍摄的视频，这个是一个男性啊，他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无语啊，对吧？那么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就跟大家一样，非常义愤填膺，我们的道德底线再一次遭到了重击啊。跟这个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地的所有的这个部门，你包括各种媒体、各种妇联组织啊，就当作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啊。在我们期待他们做出解释的时候，这个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所以这种事发生之后，我当即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如果这种事是在发生在欧美国家，那么只要有人举报之后啊，那么第一时间是由这个当地的医疗部门救护车带着这个法律的这个当地政府的法律部门，然后就会第一现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人民公开这件事情，对吧？然后必须要查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事发生的，对吧？可惜这一类事情在丰县啊，在江苏丰县发生之后，这个当地的官媒一直是沉默啊。这个仅仅是在自媒体上，这个在微博啦，在微信啊，对吧？在这个甚至在推特了，在海外推特上在传播。那么一直在传播到1月30号，对吧？这个深夜，这个江苏徐州市的丰县，这个 官方的微博吧，才发了一个这个微博信息，说什么呢？说大体意思是这个女子，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啊，杨某霞，这个于1998年6月在欢口镇啊，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他这个杨某霞在流浪乞讨的时候被董某明的爸爸董某根他已经死了吧，这个董某明的爸爸已经已故啊，收留下来了，然后这个跟董某明生活在一起了，就是说呢杨某霞有智障表现但生活还能自理啊，然后呢在办理的结婚登记时，镇里面的民办工作人员并没有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的核实啊，哇啦哇啦一大通，对吧？那么他这个声明继续说，他说2020年11月啊，公安机关将杨某霞 DNA 录入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妇女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对比，没有找到亲缘的信息。那么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发现这个拐卖行为，也就是说他们发布这个信息啊，就是给这个开脱来的吧，就是说这个杨某霞呢，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啊，不是被拐卖的啊，他是给人家提供这么一种结论的，对吧？我们看见这个信息之后都感到非常愤怒啊，这个完全没有回答大家要关心的问题，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继续在网上发酵，那么大家非常义愤填膺。那么在网友的强烈的质疑下，徐州市政府这个于2月7号又抛出了一个漏洞百出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叫做徐州发布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的吧。那么这份报告的这个徐州发布大家可以去读，我就不念了啊，他这个整个呢还是来甩锅的一个姿态，对吧？他就是说的一些漏洞百出的一些东西啊。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了这个就是逃避这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对吧？为了便于说明，还是把这个徐州发布的7号的那个关键内容读一读哈。他这个是怎么说的呢哈，他是1月28号以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针对此事情暴露出的问题和网友的关切，徐州市委、市政府以及丰县委、县委、县政府分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组织力量走访基层派出所、镇村干部，调阅档案材料，咨询相关法律专家。目前杨某霞的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有关部门对八个孩子与董某明、杨某霞的关系做了鉴定，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对此事涉嫌失管、失差、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这俩就说的还蛮漂亮的哈，这也是在我们众多网友的这个舆论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做出这个有所反思的回应，对吧？继续说哈，关于杨某霞身份的问题，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明、杨某明婚姻登记审计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雅姑村字样，当即派员赴云南进行核查。调查人员以福贡县雅姑村为重点，并扩大到周边多个乡镇展开调查走访，同时发布协查报告。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雅姑村村干部及村民对比照片口音，确定杨某霞原名为小花梅啊，确定他这个是云南省雅姑村的这个一个村民啊，原名叫小花梅，说父母已故啊，这个很关键哈，父母已故就是说你以后你找他的基因 DNA 对比就找不到了，对吧？这是一个甩锅行为啊。那么云南省福贡县雅姑村人啊，这个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是94年嫁到云南省保山市，96年离婚后又回到雅姑村，对吧？当时的已经表现出行为举止异常。小花梅的亲属反映，同村的桑某某啊，这个桑某某也是一个人贩子，后来才知道的，对吧？ 有网友挖出来的2001年云南省打击这个拐卖妇女的时候，这个桑某某就是参与其中了啊。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桑某某甩出来的，他说是这个小花梅是被桑某某带到江苏去治病的啊，这个非常让人怀疑啊，你知道吧？目前丰县警方已经找到桑某某了解情况，桑某某称当年他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着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给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就是说，这个桑某某说呢，把小花梅带到江苏东海县，下了火车之后啊，小花梅自己失踪了，他当时没有报告给小花梅的家人。这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对吧？下面我们网友会提出怀疑的疑问啊。那么联合调查组组织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对杨某霞精神分裂症进行会诊，并实施综合治疗。目前杨的情况趋于稳定，入院调查结果表明，杨某霞的牙齿脱落是因为重症的牙周炎所致。这个让网友给骂翻天了，对吧？这个一个40来岁的年轻人啊，这个会不会因为牙周炎而导致的牙齿脱落？这非常荒谬的啊！懂医学的人就认为不会这样做的，对吧？你看看中国那些有些地方捡垃圾的那些60多岁老头子或者老妇女的，他们的每天不刷牙，他也没有因为牙周炎那个牙齿脱落，对吧？这个是骗人的鬼话。那么公安机出现之后呢，首先由政府跟法律的相关部门出面。那么经过南京医科大学的法医所鉴定 DNA 鉴定，这个八个孩子呢和董某明和杨某霞均符合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也就是说呢，这个八个孩子确实是这个被虐待的这个杨某霞这个女人和这个董某明两个人亲生所生的孩子，对吧？公安机关已经对董某明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展开调查，有关情况将实时公布啊，后期会将根据对董某明的调查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啊。这个问题我简单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在西方国家有些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存在，对吧？这种情况出现会怎么办呢？但是这样非常非常少，非常个例啊。如果有这种情况存在的话，会接到民众的举报，对吧？把这个受害者，把这个受害的孩子，把他国家利用国家的福利单独抚养起来，配备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专业的辅导，让他健康的成长，不会受到这个他们的父母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八个孩子吧，那个如果是在西方国家的话，他会立即派出这个心理医生和当地的这个福利部门把他们单独收养，这个让他们好好上学，好好读书，好好成长，不会因为父母这个情况而受到这个教育受到成长过程中的不利的影响吧。那么如果是对这个董某明的情况，那么我们的法律会采取严格的介入啊，那个会受到法律的审判的。那么这个杨某霞呢会被立即会带到一个特殊的医疗机构进行这个从整个的方面进行治疗和恢复健康啊。如果他的身体确实不能恢复的话，那么这个由国家的福利把他抚养一辈子，直到他死亡为止，就是给他实行彻底的这个人文不管是各方面的照顾吧，然后对这个董某明实行法律的制裁啊，在民主国家是这个程序啊。这个下面需要讲到的问题是要讲到中国的立法问题啊，立法问题这个是有很多的漏洞的，它纵容了这个拐卖妇女这个行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下来的这么一个法律漏洞吧。当然在这个人文的关怀下面，他这个董某明呢他会允许跟他的孩子不定期的见面。那么奥地利在 上一个世纪发生一个亲生父亲这个亲他的女儿也生了几个孩子的事情，大家听说过的吧，叫做弗雷茨啊。这个我当时非常印象很深刻，后来对他这个几个孩子国家采取那个保护隐私啊，把他特殊的隔离治疗，然后心理医生安排，然后该上学上学，该读书读书，对吧，健康成长，对吧，没问题了。后来对弗雷茨采取了这个判处了多少年徒刑，20年，对吧，20年徒刑。他这个他可以按时跟他孩子见面，没问题了，就是虽然在监狱里服狱吧，但是这个基本的人权是得到保证的啊。他这个在这方面他是采取一个适当。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起了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网络上对这个董某明采取的一些网友的态度啊。就是有人主张就是不要把他法律制裁啦，说考虑到孩子的父亲啦等等等等啊。对他网开一面了，是吧，就这个意思了。那么我今天在群里对这个相关意见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啊。如果你对这个董某明啊网开一面的话，让他这个继续做网红，还搞这个直播啊，好像别人还很羡慕似的啊。这种方式就会纵容这个继续拐卖妇女了，对吧，下次别人会跟他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足取的，这个董某明呢必须得到法律的制裁。啊，有人就是说过我刚才讲的那种，就是说担心孩子的成长，这个不必担心的，这个由国家，如果是在我们这些民主国家，由国家对他实行包办啊，实行特殊的这个包办这个抚养这个措施，因为他这个母亲是肯定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应该采取分开的态度来处理，对吧？对董某明如果不采取法律制裁的话，那么就无法给民众一个合理的交代，对吧。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刚才那个徐州发布这个信息哈，现在有一位叫呼唤阳光的网友对他提出5点质疑哈，我把这个质疑点非常好。第一点质疑是杨某霞是否被捡来的。如果是的话，这样擅自收留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否涉嫌拐骗。从小传唱的儿歌当中，小朋友都知道捡到一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对吧？为什么这里捡到一个大活人就可以领回家呢？收留呢？不报警，也不送救助，而是直接带回家呢？这种简单的收留二字很难解释不报警的原因，反而让人怀疑收留只是掩盖非法行为的借口。这是第一点质疑啊。那么第二点质疑，在杨某霞患有精神疾病而且证件不全的状况下，婚姻登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情况下便登记结婚明显是反常的，那么用合法登记来否认涉嫌人口拐卖的说法便无法成立。这个都是反驳他这个徐州发布的这个很荒唐的这个发布的，对吧，发布结论的。第三点质疑哈，董志明哈，他叫董，我们是董某明也可以了，董志明的行为是否涉嫌强奸。也就是说在96年98年他们在一起，一直到2021年生了8个孩子，对吧，几乎是一年生一个孩子。那么他这个被虐待的这个女性啊，这个子宫这个功能还是很健全的，这个产道也是很超负荷运转吧，对吧。那么这个通报说呢，这个96年离婚后回到雅姑村，对吧，当时已经表现出行为言语异常。那么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奸淫因智力残障或者精神残疾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残疾人的，按照强奸罪论处。那么还有刑法第139条规定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与这个行为言语异常的杨某霞发生性关系的董志明就已经涉嫌强奸了啊。所以这个徐州发布非常荒唐啊，前后逻辑不能衔接的，对吧。那么第四点之一哈，就是说这个超生问题如此明显是怎么过的关的啊。大家知道中国的而且还获得很多补助的，大家已经知道这个计划生育这个在中国一直是实行的， 只是最近几年才取消了这个计划生育措施，对吧？那么之前呢，那个通报给的解释是，镇里面计生部门均为其落实节育措施，但因身体原因失效。是谁的身体原因呢？什么原因让节育措施失效的呢？让他接连生了八个孩子，官方只字未提。八个孩子七人办的低保，莫非手续办理的这个相关部门都是知情人吗？对吧？第五点质疑，94年嫁到云南保山市，96年离婚，那时候他多大呀？短短一个小时，这个徐州发布被转发 7.3 万，评论3万，可见网友对这个事情的异常的关注的程度啊。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啊，谁家里都有妻都有女，对吧？人贩子一天不除啊，这个下一个遭殃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啊。这个发生的一个研究生在走路的时候被骗到后来被弄到一个山区里去，做了十几年性奴，这个非常让人可悲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不解决呢，下一个事情很可能就发生在你自己家庭的一个某一个女孩子身上，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给他们施加压力，对吧？那么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这个杨某霞这个被虐待哈，被铁链子拴住的这个情况呢，我看了一下大体的这个很多的相关报道，最近啊，这是在徐州这种被挖出来的这个案例很多啊，对吧？我今天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董某明他一个邻居，他也是家里买了一个拐卖女，这个拐卖女是有精神异常的，而且是整天他是会从床上摔下来，对吧？他这个邻居呢，他看见那个董某明呢，做网红，得到很多的捐助和金钱和衣物的捐助，他非常羡慕啊。然后他去打听他怎么样做网上直播，让我也能得到像你家里那么些捐助啊，那些衣物钱财，对吧？他是眼红了，是吧？所以说从这个事情你能看出这个中国这个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这个滞后效应和这个政府的无能啊，说政府的不能说他无能嘛，他就是本来他就是睁着眼闭着眼，对吧？他可能在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下，说不定啊，有些人猜测可能他是有功之臣啊，他生八个孩子，对吧？现在一般的人都不愿意生孩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法律界限非常模糊，这个没有公平没正义，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事情再分析一下，他这个中国的刑法对于刚才我说的要立法哈，中国的刑法对于这个收买被拐卖妇女的罪，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买媳妇啊，整个中国的很偏远的地区，这个很多现在计划生育导致了这个男女失调嘛，男女比例是男的多女的少，就是说很多人要买媳妇，否则他就娶不上媳妇，对吧？所以这个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它是民众对这个法律概念非常淡漠的。说到这些点，对这个董某明要进行重判，才能够杀一儆百啊，才能够通过这件事例这个案例来遏制这个中国的这个拐卖妇女猖狂的这种姿态啊，这么种行为。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国家对这个方面的处罚也非常的让人荒诞不经的，对吧？你看他对这个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他仅仅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啊，这个刑期确实太低啊，你知道啊？他这个刑期会纵容这个众多的这个农村的找不到老婆的人，会铤而走险，会走上这条道路。所以呢，这个很多学者，很多法律学者，包括我在内啊，我都不是法律学者啊，我是普通的民众啊，我都会认为，这个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这个定罪这个刑法定刑轻太轻了，这个是非常不利于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啊。另外一条，大家在网上大家就讲了一个笑话，实际上也不是笑话了，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买一个妇女啊，最高才判三年啊。你买几只鹦鹉就可以判5年啊，你买20只癞蛤蟆 也是判三年。嗯，大家在调侃呢，就是说买一个妇女跟买20只癞蛤蟆是这个罪行是一样的，是同罪的啊。而且呢，他在这个刑法里面，他没有数罪并罚之说。你比如说，你这个，这个董某明，假如说他自己买了个媳妇，再跟他弟弟再买，给他弟弟再买个媳妇，这不存在这个数罪并罚的问题。也就是说，最多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买两个媳妇过来，最多判三年，就跟买20只癞蛤蟆是一样的罪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让人产生一种这个可笑的一种这么一种刑法啊，太轻了，对吧？那么我们需要通过这次这个事件啊，要呼吁这个中国的政府需要加大这个对于收买拐卖妇女这参与犯罪的这个人啊，要给予重判。最后我要开始来呼吁一下，这个每年美国欧盟都指责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啊，这个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从这个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就与生俱有你这个天然的这个权利。这些权利呢，使得每一个人具有追求人生尊严，你活的你就有尊严，具有追求人生尊严的能力啊。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你除了你生活的这个必须的这个物质这个条件之外，比如说你需要有钱，你需要有物质之外，你还有活着的尊严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权。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哪一个政府的恩赐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这种人权需要得到你所在政府的保护。这种建立在公正、容忍、尊严和尊重基础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啊，它是不分民族的，不分你是苗族、你是汉族、你是回族的，对吧？所有的民族，也不分宗教的，不管你是无宗教，你还是这个穆斯林教徒，还有政治从属，不管你是哪个党派的，不管你是什么地位啊，不管你是农民，你还是这个流浪女。你还是大公司的经理，还是教授啊？这些权利我们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基本的权利啊。所以呢，这个徐州八孩的母亲，这种悲惨的遭遇，被她的丈夫，被她的强行的这个强奸她的丈夫，所谓的叫丈夫吧，其实他们没什么爱情的啊，当成生育的工具啊，生了孩子之后就把她铁链子把她捆绑在他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个房间里受虐待啊，这种对人的基本的不尊重啊，竟然发生在这个21世纪的这个秦国啊，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最后要呼吁中国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和保障底层女性和残疾人士的基本的生活的权利和生活的状况，立法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处罚力度。我们还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哈，下面我大体说一下。因为中国这个长期的计划生育导致了这个男女失调，那个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所以他这个拐卖妇女的产业链已经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如果你这个政府的部门没有强制性的这个介入，那么就不会遏制这种拐卖妇女产业链的存在的啊。下面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政府设立一个对收买拐卖妇女儿童行为设置一个渎职罪啊，职务包庇罪啊，这个非常好，这个应该大家或者你们也可以跟中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议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你公开这个举报电话，对吧？你公开举报电话，如果有举报电话，或者有人观察到这个某一个村某一个家里人有拐卖妇女的嫌疑，那么你这个 相关人员、相关的公职人员，比如说这个村支书记、妇联主任、乡镇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县公安局局长等等这些公务人员，就会把他们要列为强制汇报人员，对吧？就是说呢，一旦发现或者听到相关的村庄或乡镇当中有售卖妇女儿童的这个线索的话，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你必须主动去调查，向上级汇报，或者呢积极执法，否则如果你不闻不问的话，就视为包庇罪啊，就可以给他定罪，需要立法，立这个法来强制执行这个，来遏制这个拐卖妇女的这个蔓延。那么在司法审理上，对这个包庇罪的人啊，你可以设置一种异地公审和审理，那不要在当地司法部门来审理，因为当地的他司法这个盘根错节，他有人情网络啊，出现这种职务包庇罪的人啊，这个公务员要移送这个意外另外一个地方来公审、来公诉和审理。这种情况、这种做法，希望在中国切实抓紧时间立法，得到执行。从这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立法问题啊，对吧？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中国被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这个状况，才能够保障这个这些弱势的妇女的基本的生存权利和他们基本的人权。最后，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哪一年美国国务院每年的那个世界拐卖人口的这个国家，把这个中国从这个名单上拿掉。就不要处在三类国家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确实是呼吁中国政府采取确实有效的一些措施，来遏制这个很荒诞不经的行为啊，因为这个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价值。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很多人判断这个中国这个农村这个地区还是处在一个原始的社会啊，处在一个原始的荒野荒漠时代。远离世界文明啊，希望非常要面子的中国政府以及外交部发言人拿出行动来，确实回应这次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的这么一件事情，拿出行动来改善。好了，今天就是利用这个短暂时间把这个问题讲一下啊，下一期也许我们要推出这个节目，把这个文字整理一下推出一期节目，就是专门讲这个事情的，徐州巴卡尔母亲的风波引起的这个中国人权问题的思考啊，就是这么个题目。好的，我今天讲完了，谢谢大家浪费大家时间。